今天选读的经文记载在旧约马拉基书3:13-4:6。会众请聆听上帝的话。耶和华说，你们用话顶撞我，你们却说，我们说了什么话顶撞你呢？你们说，侍奉上帝是枉然，我们遵守上帝所吩咐的，在万军之耶和华面前哀痛而行，有什么益处呢？现在我们称狂妄的人为有福，并且行恶的人得以建立。他们虽然试探上帝，却得以逃脱。那时，敬畏耶和华的人彼此谈论，耶和华侧耳而听，且有纪念册在他面前，记录那敬畏耶和华、思念他名的人。万军之耶和华说，在我所定的日子，他们必属我，是我宝贵的产业，我必怜悯他们，如同人怜悯那服侍他的儿子。那时你们必再一次看出一人和二人，侍奉上帝和不侍奉上帝的人有何区别。万军之耶和华说，看哪，那日临近，势如烧着的火炉，凡狂傲和行恶的都如睡阶，在那日被烧尽，根与枝条无一存留。但是对你们敬畏我名的人，必有公义的太阳出现，其光线有医治的能力，你们必出来跳跃如圈里的牛犊。你们必践踏二人，在我所定的日子，他们必成为你们脚掌下的灰尘。这是万军之耶和华说的。你们当纪念我仆人摩西的律法，就是我在何烈山为以色列众人所吩咐他的律例典章。看哪，耶和华大而可畏之日未到之前，我要差遣以利亚先知到你们那里去，他必使父亲的心转向儿女，儿女的心转向父亲，免得我来诅咒这地。本周箴言，请大家连同经文出处连续读两次。哥林多后书4:17-18，我们这至暂至轻的苦楚，要为我们成就其重无比永远的荣耀。原来我们不是顾念所见的，乃是顾念所不见的，因为所见的是暂时的，所不见的是永远的。
弟兄姐妹们，主内平安。
弟兄姊妹们，主内平安。
今天讲到，我想用孔子讲过的一句话开始。
今天讲到我用孔子曾经讲过的说话开始。
孔子讲过，未知生，焉知死。
孔子呢就讲过一句说话，未知生，焉知死。
我一直很想学这个粤语怎么讲哈。那孔子说这句话呢，他是对他学生讲的。
孔子讲这句说话呢，是跟他的学生讲的，
要他们不要浪费时间去想死了以后那些说不清道不明的事情，
要他们不要浪费时间 去想那些死了之后那些讲不清道不明的事。
重要的是活着的时候应该怎么样去做人，
最重要的时候是活着的时候怎么样去做人，
应该怎么样去做事情，
应该怎么样去做事情。
这句话听起来也很有道理，
这句说话听起来都很有道理。
但如果我们特别是基督徒，我们不清楚死了以后的事情。
但如果我们呢，特别是基督徒，如果不清楚死了之后的事情，
不知道我们会面对审判，
不知道我们会面对审判，
不知道审判的标准和我们将要面对的结局，
不知道审判的标准和我们将来面对结局。
我们怎么又知道怎么样去面对我们的每一天呢？
我们又怎样知道我们怎样去面对我们今天的每一天呢？
换句话说，明白人生的最终的结局。
换句话来讲，明白人生最终的结局。
我们才有可能更好的面对今天的生活。
我们才有可能这样去面对今天的生活。
所以这句话反过来说也可以。
所以呢，这个说话呢，反过来讲，
未知死，焉知生？
未知死，焉知生？
谢谢王轩姐妹刚才帮我们读的经文。
多谢王轩姐妹刚才同我们读的经文。
这段经文是旧约圣经，马拉基书，或者旧约圣经，整个旧约圣经最后的一段经文。
今天这段经文呢，是在圣经里面最后一卷书马拉基书的最后一段经文。
这部分圣经呢，也是从旧约过渡到后来的新约的这个一个过渡的经文。
这段经文呢，都可以说是旧约到新约过渡之间的一个过渡。
那是以色列人呢，他们从被掳到巴比伦的这个生活呢，他们已经回到了他们耶路撒冷。
那时呢，以色列的百姓呢，已经是被掳了，是被巴比伦掳去，已经回到耶路撒冷了。
那虽然他们在过去的七十年被掳期间，经过了很多的苦难，很多的这个波折。
虽然他们过去的七十年呢，他经历了很多的波折和困难。
他们终于又建起了他们耶路撒冷圣殿跟这个城墙。
他们呢终于重建了他们的耶路撒冷的圣殿和城墙。
他们好像可以很得安慰了。
他们就好像很得安慰。
但过了一段时间以后呢？
但过了一段时间之后呢？
他们发现他们盼望国家复兴的这个梦想没有实现。
但他们发现呢，他所盼望的国家复兴呢，就没有实现到。
因为周围这些强敌还经常去来骚扰他们。
因为他周围的强敌呢，亦都是为继续去骚扰他们。
所以他们又重新陷入这个属灵的失望跟灰心。
所以他们呢，又重新陷入去属灵一个征战里面。
他们又开始怀疑上帝的公义。
他们开始怀疑上帝的公义。
甚至远离上帝。
甚至是远离上帝。
不好好的去遵行上帝的话。
没好好去遵行上帝的话。
而且落在各样的罪当中。
而且落在各种的罪里面。
先知马拉基就是这个马拉基书的作者。
先知马拉基呢，亦都系今日所读呢段经文嘅作者。
他就生活在充满这个充满各种的罪恶、充满各种不公的年代。
佢就系生活喺呢个各种嘅罪恶、各种不公嘅时代。
当时的祭司哈，就像今天的这个牧师、传道人，但祭司他都不尊敬、不敬畏上帝。
当时嘅祭司，即系好似今日嘅牧师咧，佢都系唔敬畏上帝嘅，
甚至藐视上帝，
甚至系藐视上帝。
百姓就更是很多问题，贪得无厌，甚至拜偶像。
百姓呢有很多问题，贪得无厌啦，拜偶像。
他们也不善待，有些不善待自己妻子，甚至还离弃自己的妻子。
亦都系唔善待自己嘅妻子，甚至系离弃自己嘅妻子。
跟外族人通婚，
去外族人去通婚。
老板当年的这个老板也拖欠工人的工资。
当时嘅老板呢都拖啲工人嘅工资。
孤儿寡妇呢也常常被欺负。
孤儿寡妇呢都成日被人欺负，
而且是恶人当道。
而且系恶人当道。
而且常常这些恶人还逍遥法外，
而啲恶人咧亦都系逍遥法外。
所以当年的以色列人，他们是看不到希望。
所以当年嘅以色列人咧系睇唔到有希望。
他们心里面充满很多的困惑，心里面很多的不平，
心入边有好多嘅困惑，心入边有好多嘅不平，
甚至向上帝抱怨，
甚至向上帝去抱怨。
所以就在这样的时候呢，上帝就通过先知马拉基。
呢个时候咧，上帝就通过先知马拉基
来引导以色列的百姓，先要看见人生的大结局。
就引导以色列人去先至睇到人生的大结局，
看见末日的大审判，
睇见末日嘅大审判，
以至于他们可以知道怎么样去面对他们所处的不公的社会，
以至于佢哋可以知道点样去面对呢啲不公平嘅社会，
包括他们自己怎么样学习敬虔的活在上帝的面前，
亦都佢哋自己可以去点样学习去敬虔咁样活喺上帝里面。
那先知马拉基的名字的意思呢，就是我的使者。
先知马拉基的名字的意思就是我的使者，
也就是上帝耶和华上帝的使者，
也是上帝的使者。
接着马拉基，上帝就用问答的形式来批评当年的这些以色列人。
我就藉着马拉基，上帝用问答的形式来批评当年百姓犯下的种种的罪恶。
那今天我们讲到经文呢，就是最后的一组的这个问答。
今天经文呢，就是我们讲到的最后的一条问答。
在这组问答当中呢，上帝批评以色列人，他们抱怨上帝，向上帝顶撞上帝。
在这组问答里面呢，上帝就批评以色列人用抱怨的说话去顶撞上帝。
他们抱怨什么呢？
他们抱怨什么呢？
我们先来看下面这段经文。
我们先来看下面的经文。
我们看到百姓在这边呢有两个抱怨。
我们看到百姓在这里有两件的抱怨。
我们先读一下这个他们第一个抱怨，就红色那部分字，我们一起读了。
我们一起读红色的那段字。
侍奉上帝是枉然，我们遵守上帝所吩咐的，在万军之耶和华面前哀痛而行，有什么益处呢？那哀痛而行啊，可能是说他们进食祷告。
哀痛而行呢，可能话佢哋嘅禁食，
可以说是他们在上帝面前敬虔的表现。
可以话佢哋喺上帝面前敬畏嘅表现。
那这些百姓就抱怨，
但系百姓就抱怨，
他们按照上帝的话去过敬虔的生活。
佢哋就喺上帝按照上帝嘅说话去，
真系去服侍上帝，
去过敬虔生活去服侍上帝，
却没有得到什么实际的好处。
但就冇得到有啲咩实际嘅好处。
啊，与此同时呢，他们又看见那些狂傲的人，那些行恶的人。
与此同时呢，他们都见到那些狂傲的人。
啊，那这些人不单没有受到上帝的惩罚。
那些人呢，不单只没有受到上帝的惩罚。
反倒过得很好。
反而呢，就生活得很好。
所以百姓觉得非常不公平。
百姓就觉得非常不公平。
这是他们的第二个抱怨。
这个就是他们的第二个抱怨。
所以简单说，以色列人当时他们有两个抱怨。
所以简单来说呢，以色列人有两个抱怨。
那就是说信上帝的人得不到好处。
就是信上帝的人得不到好处。
第二个呢，不信上帝的人好像反而有福。
第二个呢，就是不信上帝的人呢反而好像有好处。
信上帝的人得不到好处。
信上帝的人得不到好处。
不信上帝的人反倒有福。
不信上帝的人呢反而有福。
今天我们心里啊，弟兄姐妹，我们有没有类似的不平、类似的抱怨呢？
弟兄姐妹，我们今日我们心里面会不会有些类似的不平和抱怨呢？
那我们抱怨我们心里面不平的根源又是什么？
我哋心入边抱怨嘅根源又系咩咧？
即系我们第一个今天要明白的，
我哋系第一点，我哋要明白嘅。
那传道书说，日光之下，点样？别无心事。
传道书入边话，日光之下别无心事。
今天我们生活的时代跟先知马拉基生活的时代其实没有本质的区别。
今日我哋生活嘅世代咧，同先知马拉基嘅生活嘅世代咧，其实冇乜嘅特别。
是同样的败坏。
是同样的败坏，
是同样的恶人当道，
是同样的恶人当道，
整个社会同样的充满各种不公不义的事情，
整个社会都是充满一些不公不义的事情。
强国侵略他的邻国，
强国去侵略邻国，
无辜的百姓在战争中死亡，
无辜的百姓在战争中死亡。
我们打开手机，各种充满仇恨的新闻扑面而来，
我们打开手机去各种的充满仇恨的新闻，
包括很多虚假的新闻，
包括好多虚假的新闻。
伸张正义谈论真理的人呢，常常在这个世界是被人讨厌的。
伸张正义谈论真理的人呢，成日都会在这个时候被人去厌恨，
有的甚至被人枪杀，
有些人甚至是被人枪杀。
传扬福音和圣经话语的信徒呢，很多时候常常要被逮捕，被关押在监狱里面。
传扬福音和圣经话语的信徒呢，很多时候就是被人去拉了入监牢。
我们可能有声无声的在这个地方叹息，
我们可能会有声无声地在这里叹息，
在向上帝祷告，
我们向上帝祷告，
我们祈求世界和平，
我们祈求世界和平，
我们盼望恶人有恶报，
我们盼望恶人有恶报，
我们盼望好人能够一生平安，
我们盼望好人会一生平安。
但一旦听到那些负面的新闻，
但一旦听到这些类似于负面的新闻，
我们心情常常又难以 平静，
我们心情都很难去平静。
就算说我们不看新闻，我们两耳不闻窗外事，
就话我哋唔听新闻，我哋两耳不闻窗外事。
那我们每个人生活的这个方寸之地呢，多多少少都还是有各种各样的事情，常常影响我们的情绪。
我哋生活喺呢个社会、呢个世界入边咧，多多少少都会有各种影响我哋情绪嘅事。
贺华弟兄经常就在讲道当中告诉我们这些事情。
贺华弟兄咧喺讲道入边咧，成日话俾我听。
还记得他说吗？
仲记唔记得佢讲咩咧？
他说隔壁老王买了大房子。
佢话隔壁嘅老王去买咗个好大嘅。
邻居家的儿子或者女儿考上了名校。
带嚟屋企嘅小朋友考上，
找到了好工作，
揾到一个好工作，
或者同事坏了新车，
或者同事换咗新车，
或者股市波动很大，
或者股市嘅波动好大，
或者朋友生意越做越大，赚钱越来越多，自己，很努力，但是变化不大，
或者系朋友嘅生意做越大，钱越赚越多，但系自己嘅努力咧就一啲都冇变到。
你有没有这样的事情？常常搅扰你啊？
有冇咁嘅事情去围绕住你咧？
这些事情可能常常让我们心里面很郁闷。
在这些事情在我们身边很，
甚至我们抱怨老天对我们不公，
甚至我们去抱怨我们的老天对我们自己不公平，
就像现在一样，
就像现在这样。
我们礼拜天我们腾出时间，一般一个上午来到教堂参加组织崇拜，
我哋礼拜日咧腾出啲时间嚟到主日度崇拜。
每个礼拜我们要参加团契聚会。
每个礼拜我哋参加团契聚会。
还要参加祷告会。
仲要参加祷告会。
啊，每天还要读经。
每日仲要读经。
啊，相比之下呢，那些不信主的人。
相比之下，嗰啲唔信主嘅人咧。
或那些根本不来教会的人。
或者根本唔嚟教会嘅人。
他们的生活好像有时候看起来也跟我们差不多，甚至比我们还更好。
佢哋生活咧好似觉得唔错，甚至比我哋更加好。
你有没有这样的感受啊？
有冇咁嘅感受咧？
就像我当年去读神学，学生签证，都申请好了。
就好似我当年读书，读书嘅时候，读书签证都已经整好了。
其实申请了好久才申请到。
其实申请咗好耐先至申请到。
那一到学校呢，过了一个月，移民局又说你的学生签证要给你撤销。
我翻到学校一个月之后咧，移民局就同我讲我要取消。
因为我是工作的状态，作为学生，那在转签证的时候呢，差了大概三天还是四天。
因为我系工作签证去做学生，所以我系过咗三日嘅时间。
那我们之前有一位会友哈，我一下忘记他名字了，他的女儿，突然有一天早上就过世了，33岁。
我当时有个会友，我唔记得佢咩，佢嗰时在33岁就过世啦。
啊，你们说弟兄姐妹，但你牧师也不例外，你像那个。张伯利牧师最近，三个星期以前嘛，他的儿子一样的，一早人没有醒过来，心脏病，33岁，又是33岁。
张牧师之前大家都听过了，可能他儿子亦都系33岁时候就突然过世。
那在我们生活当中，可能我们跟周围的不信主的人比，我们也有很多的落差。
可能我哋喺生活中对一啲唔信主嘅人咧，可能我哋有都好多嘅落差。
我们可能有时候也跟马拉基书里面的这些以色列人，我们也情不自禁的要问上帝。
我都可能咧，好似马拉基入边嘅以色列人咁样问上帝，点解会咁啊？
这个信靠你服侍你有什么好处？
信靠你服侍你有咩好处啊？
遵守上帝有什么益处？
遵守上帝有咩益处啊？
啊，其实我们问这样的问题哈。
其实我哋咁样问呢个问题，
我们的重点是在哪里？我们有没有想过？
我哋重点喺边咧？有冇谂过？
或者这个着眼点哈，那个洪川提醒我用这个词，着眼点在哪里？着眼点，重点 ，OK， 重点。
重点，
重点是就是说，我们看的重点是好处跟益处。
我哋睇嘅重点系益处同好处。
那我们在诗篇16篇第二章，第二节说：主啊，你是我的主，我的好处不在你以外。
喺诗篇入边16篇入边咁讲，你是我的主，我的好处不在你以外。
换句话呢，换句话说，就主才是我们每一位弟兄、每一个弟兄姐妹、每一个家庭，我们幸福生活的来源。
换句说话嚟讲咧，主先系我哋每位嘅弟兄姊妹、每个家庭幸福生活嘅源头。
啊，这对这个源头哈。那如果我们信靠上帝，我们却只是为了人生短短这几十年能够。更多得到物质上的祝福。
如果我哋信靠上帝，即系为咗我哋人生短短呢十几年得到嘅物质上嘅祝福，
那我们注定会失望。
我哋注定就会失望。
我们注定会像马拉基书里面这些百姓一样。
我哋注定会好似马拉基书入边嘅百姓一样。
而常常抱怨，常常觉得不公。
成日抱怨，成日觉得唔公平。
因为我们只是把上帝当作我们实现我们的梦想的一个。
因为我们就是将上帝当成了是帮助我们实现梦想的人。
我们把那些转眼成功的这些享受这些成功当作了我们人生的目标，当作了我们心灵的依靠。
我们将这些转眼成功的享乐，那些成功当作我们生活的目标和心灵的依靠。
我们无形当中其实用这些东西来取代了上帝。
我们在无意之中其实用了这些东西去取代了上帝。
这就是我们心怀不平，我们抱怨的根源。
这个就是我们心怀不平抱怨的根源。
这边也有两段经文作为提醒，我们一起来读一下。
我们一起读一下那两段的经文。
以别神代替耶和华的，他们的愁苦必加增。我们若靠基督，只在今生有指望，就算比众人更可怜。所以马拉基在这个地方话锋一转。
所以马拉基在这个地方到话锋一转，
要把我们的眼光从这个地上的福气转向上帝。
要我们在这个眼光从地上的福气转向上帝。
要从短暂的今生把我们转向这个永恒。
将我们在短暂的今生转向这个永恒。
要我们暂时放下我们各种的埋怨。
要我们暂时放低各种的埋怨。
各种的不满，各种的负面的情绪。
各种的不满，各种的负面情绪。
我们先他要带我们来看。可能会面对的两种 截然不同的人生的结局。
佢带我哋咧，可能去睇得到面对两种截然唔同人生嘅结局。
那就是恶人的结局跟义人的结局。
就系、是、恶人结局同埋义人嘅结局。
我们先来看恶人的结局。
我先睇恶人嘅结局。
啊，也是这个这边提到的狂傲的人的结局。
亦都系我哋头先提到嘅恶人嘅。
他们将来会有什么结局呢？
佢哋将来啲咩嘅结局呢？
上帝在今天这段文字几次提到我所定的日子。
在这段经文里面其实几次都提到了在我所定的日子。
这个就是在末日审判的日子。
那时就是末日审判的日子。
我们一起来读上帝说的 这段话就是红读红色的那段。
我听一下一起读红色那段话。
那时你们必再一次看出义人和恶人侍奉上帝和不侍奉上帝的人。我们熟悉圣经的弟兄姐妹会注意到这段话讲的跟主耶稣讲的麦子跟稗子的比喻有点类似。
如果熟习圣经的弟兄姐妹，我们会看得到这段说话跟上帝里面讲到稗子和麦子的比喻是类似的。
那稗子呢是杂草，
稗子是杂草，
本应该被从这个麦田里被拔掉的，
是应该在麦田里面是被
但却在比喻当中是混着这个麦子一起成长，
但系比喻入边咧就去混埋喺个麦子一起去成长。
看上去都差不多，
睇落去咧都差唔多。
但到了收割的时候就有分别。
但系到咗收割嘅时候咧就会有分别。
稗子会被拔出来捆成捆，扔到火里面烧掉。
稗子咧就会拎出嚟，绑成一捆，用火烧掉。
而麦子呢就要被好好的收藏在粮仓里面。
而麦子咧就要好好咁样收藏喺粮仓嘅入边。
马拉基书四章一节在这个地方说，我们一起读红色那部分。
我们一起读红色那部分。
看哪，那日临近，是如烧着的火炉，凡狂傲的和行恶的都如翠秸，在那日被烧尽，根与枝条无一存留。上帝这里提到的狂傲的和行恶的人，
上帝这里讲到狂傲和行恶的人，
包括刚才提到的不侍奉上帝的人，
亦都提到啱啱讲到嘅唔侍奉上帝嘅人，
也就相当于这个主耶稣他比喻里面的这个稗子，
亦都系就系耶稣喺比喻中入边嘅比子。
在末日的大审判当中，
喺末日嘅大审判当中，
他们就会像稗子一样被捆起来，被烧得干干净净。
佢哋就会好似比子一样咁样绑起嚟，被火烧到干干净净。
上帝这里当然是用个比喻来警告那些不遵守他话语的人。
上帝就用在这里用一个比喻来警告那些不遵行他话语，
要让那些行恶的人看到自己在大审判的时候他们多么可怕的一个结局，
要那些行恶的人看得到大审判的时候他们有一个可怕的结局。
虽然上帝爱世人，
虽然上帝爱世人，
我们读一下，他也怎么样，叫日头照好人也照歹人，降雨给义人也给不义的人。但上帝也是全然公义的主，
但上帝亦都系全然公义嘅主。
到了末日大审判的时候，
到咗大审判末日嘅时候，
好人歹人，
好人坏人，
义人恶人，
义人恶人，
他们的结局会是天壤之别，
佢嘅结局将会系天壤之别。
如果我们正在为今天这个不公不义的世界愤愤不平的时候，
如果我哋正在为今日呢个世界不公不义嘅世界入边愤愤不平，
我们可能可以因为上帝的公义多少得一些安慰。
我们可以因为上帝的公义可以得到一些的安慰。
我们知道洪水泛滥的时候，
我们知道洪水泛滥的时候，
在不公不义社会败坏的时候，
在不公不义败坏社会的时候，
上帝仍然作王掌权，
上帝仍然坐着为王掌权。
就像大卫在诗篇当中给我们的安慰一样，我们一起来读一下。
就像大卫入边诗篇入边同我们讲，我们一起读。
不要为作恶的心怀不平，也不要向那行不义的伸出嫉妒，因为他们如草快被割下，又如青菜快要覆干。那中国有句老话，
中国呢就有句老的说话
叫做天若欲其亡必先怎么样令其狂，
天若欲其亡必先令其亡。
也有说天欲其亡必令其狂，不同的版本，
也都有不同的版本。
圣经有圣经它的版本，
圣经也有圣经的版本。
圣经怎么说？我们一起读。
圣经怎么读呢？怎么说呢？我们一起读。
骄傲在败坏以先，狂心在跌倒之前。所以弟兄姐妹们，
所以弟兄姐妹，
当我们在为恶人最终会受到审判感到欣慰的同时，
当我们为恶人最终会受到惩罚感到欣慰的同时，
我们自己也要警醒，
我们自己都要警醒，
不要成为狂傲的人，不要成为作恶的人，
不要成为一个狂傲的人，不要成为一个行恶的人。
但我们可能常常很容易看见别人的骄傲，别人的恶，
但我们经常都很容易看到其他人的骄傲，其他人的恶，
或者别人得罪自己的地方，
或者是其他人对自己得罪的地方，
很难看到自己的骄傲，自己做得不好的地方，
很难去看到自己的骄傲和自己做得不好的地方。
如果上帝像我们一样，
如果上帝好像我们这样，
而且想是立刻要报应这些狂傲的人、作恶的人，
好像我们这样立刻想去报应这些恶的人，
恐怕我们早就灭亡了，
恐怕我们早就灭亡了，
台上台下都剩不了几个人，
台上台下都剩不了几个人，
所以感谢主，
所以感谢主，
他在彼得后书里面，他让我们知道，他其实不愿有一人沉沦，乃愿人人都悔改。
在彼得后书里面告诉我们，不愿有一人沉沦，乃愿人人都悔改。
他宽容我们，
他宽容我们，
是给我们机会去听到福音，
给我们机会听到福音，
转离我们的罪，
转离我们的罪，
能够谦卑地来认识主，信靠主，
可以谦卑下来去认识主，信靠主。
既然主耶稣的救恩是给所有人的，
既然主耶稣的救恩是给所有人，
我们自己也是这样蒙恩得救的罪人，
我们自己也是这样蒙恩的罪人，
得到了永恒的应许跟盼望，
我们得到了永恒的应许和盼望。
我们看到那些狂傲的、那些作恶的人的时候，
当我们见到那些狂傲作恶的人的时候，
我们更应该为他们祷告，
我们更加应该为他们祷告，
求主能够扭转他们的心，
求主可以扭转他们的心。
如果他们是我们身边的人，
如果他们是我们身边的人，
我们就应该尽可能把福音传给他们，
我们应该就尽快有可能地将福音传给他们。
两周以后邀请他们来听我们的福音主日，
两个礼拜之后邀请他们来听我们的福音主日，
让他们有机会能够回转归向主，
让他们都有机会去回转归向主。
因为恶人的结局实在是太可怕，
因为恶人的结局实在太可怕，
我们肯定不愿意看到我们周围这些不信主的家人、不信主的朋友有一天会面对这样的结局，
我们一定不愿意看到我们身边的家人、身边的朋友有一天会面对这么可怕的结局。
那么接下来看看这个敬畏主、信靠主、服侍主的人，他们又会有怎样的结局呢？
我们接下来就一起看看敬畏主、信靠主、服侍主的人会有什么结局，
或者义人的结局是怎么样，
或者义人的结局是怎样。
那我们看到这个最后的、接下来 这几节经文，
我们看到接下来的几段经文，
其实我们刚才已经读了，我们读了听了之后多少可能也很觉得安慰，
我们刚才都读过了，我们听到之后这段经文呢，其实可能都给我们很大的安慰。
当我们因为、这个世上有不公不义的事的时候，
当我们因为这个世界上有不公不义的事情，
我们抱怨上帝怎么不管的时候，
我们抱怨上帝为什么不理的时候，
上帝借着先知马拉基告诉我们，
上帝就藉着先知马拉基告诉我们，
他没有忘记没有抛弃那些敬畏他的人，
他没有忘记或者是抛弃敬畏他的人，
反而他会侧耳听他们在讲什么，
反而他更加会留心地听他们讲什么。
头 三行字，
头个三行字。
那不单如此呢，上帝会把那些敬畏他、思念他名的人呢，怎么样记录在一个地方，叫做纪念册，
亦都将那些敬畏他、思念他名的人呢，写在一本纪念册上面，
能够被上帝纪念，
能够被上帝纪念，
能够被创造天地的主纪念，
能够被创造天地的主纪念，
这是多么大的恩典跟荣誉，
这个是何等大的恩典和荣誉。
所以我们不要满足我们今天的名字、可能曾经或者将来会出现在学校录取通知书上，比如说，
所以呢，我们千万不要满足我们的名字出现在我们将来或者我们出现过学校的证书啊、
不要满足我们的名字出现在这些、奖状啊、合同啊、证书上面，
奖项、证书、合同上面、
如果我们这辈子很有成就，
如果我们一生人有很大的成就、
对社会很有贡献，
对社会很有贡献、
不知道哈，有一天我们一个会的名字可能被会镶在大楼的墙上，
可能我们的名字将会是镶在一个大楼的上面，
甚至会印在商品上，
甚至乎印在商品上面，
甚至会被记在维基 百科里面，留在网上很多年，
甚至乎可能记录在维基的网站里面 很多年。
如果是这样，我当然为你高兴，
如果是这样，我当然为你们高兴，
但我们即便是这样也要清楚，
但即使是这样，我们都要去清楚知道，
你我的名字被记录在上帝的纪念册上才真是有意义，
我们大家的名字记录在上帝的纪念册上面才有真正的意义，
因为那是有永恒价值，
因为有一个永恒的价值。
弟兄姐妹们，
弟兄姐妹，
这辈子短短几十年，
这辈子我们短短几十年，
转眼就过去，
转眼就会过去了。
当我们知道我们要面对的审判，
我们知道我们将来要面对审判，
知道我们所拥有的一切，
知道我们所拥有的一切，
包括各种的恩怨情仇，
包括各种的恩怨情仇，
我们转眼都要放下，
我们转眼都要放低。
我们活着的时候，
我们活着的时候，
首先要关注的，真正应该注意的，
我们首先要关注真正要在意的，
就不再是地上的功名利禄，
就不再是在地上的功名利禄，
而是死了以后的事，是永恒的事，
而是死了之后永恒的事。
我们最关注的，
我们最关注的，
不是上帝什么时候去惩治这些恶人，
不是上帝几时去惩罚这些恶人，
而是应该留意上帝正在听我们讲的每一句话。
而我们要留意上帝正是留心听我们的一句一动，
他在留意我们的，我们要留意我们的一举一动，
我们也都要留意我们的一举一动，
我们有没有敬畏上帝，
我们有没有敬畏上帝。
我们不要只是去顾着去问为什么坏人没有遭到报应，
我们不要经常只是挂着去问为什么恶人还没到这个报应
一天到晚好像觉得这个世道非常不公平，
一天到晚都觉得这个世界很不公平。
我们要问自己的名字有没有被上帝记录在他的纪念册上，
我们要问自己的名字是不是已经被上帝记录在上帝的名纪念册上面。
只有当我们知道我们死了以后将面临的这个结局，
当我们知道我们死了要面对的结局，
我们才能更好地面对今天，
我们才可以更好去面对今天，
我们才应怎么决定星期天上午做什么，
我们才可以决定星期日早上我们要做什么，
我该不该读圣经，
我应不应该读圣经，
我该不该去参加团契，
我应不应该去参加团契。
我们也才能够为主再来的时候末日的审判每一天做准备，
我们也都可以就在上帝审判的时候我们要做出好的准备。
那些敬畏上帝的人，不单他们的名字被记在上帝的这个纪念册上面，
那些敬畏上帝的人不单止他的名字纪念在上帝的纪念册上面，
他们这边上帝说他们还是属主的人，
他们都说我们是属主的人，
因为上帝说他们必属我，是我宝贵的产业，
因为上帝说他们必属我，是我宝贵的产业。
简单说，上帝这边对这些敬畏他的人说了一句话，你是我的。
好简单来讲，上帝对这些敬畏他的人呢讲了一句说话，就是你是我的。
上帝为什么要对敬畏他的人说这么一句话呢？
上帝为什么要对敬畏他的人讲一句这样的说话呢？
特别今天我们看到可能觉得没有什么大不了，
特别我们今天看到可能没什么大不了。
我们看到在四章就下一章的四章二节里面，
我们当看到四章二节里面
上帝说这样的话，我们读一下这个红字，
上帝这样讲，我们一起读红字，
也讲到这个敬畏上帝的人，
讲到我们敬畏上帝的人，
对你们敬畏我名的人必有公义的太阳出现，有光线，有医治的能力。公义的太阳有不同的解释，
公义的太阳有很多的解释，
有的说是象征主耶稣，
有的话是象征主耶稣，
有的说是象征大审判，
有的话是象征大审判。
不管怎样，我们看到敬畏上帝的人很可能是在他们生活的年代，不管是2500年前还是今天，可能就会受到很多不公平不公正的对待。
你怎样呢，一些敬畏上帝的人，我们看到在2000年前或者今天都是会受到不公平不公正的对待，
很可能就因此受伤害，
很可能就因为这样而受到伤害。
就像两周前我们讲到提过的这个提摩太后书三章十二节，我们一起来读，
就好像之前两个礼拜前提到我提摩太后书，要不要一起读，
立志在基督耶稣里敬虔度日的也都要受逼迫，所以基督徒受逼迫，教会受逼迫，
所以基督徒受逼迫
是正常的，
是正常的。
如果我们信了主没有被逼迫，那才不正常。
如果你信了主之后没有受到逼迫，这些就是不正常。
但是逼迫不代表都是要进监狱，哪怕别人对我们的有时候冷言冷语也是一种逼迫，
就算是别人对我们冷语也都是算一个逼迫的事情。
但是上帝应许我们，
但上帝去应许我们，
他的公义必会临到敬畏他的人，
他的公义必会临到敬畏他的人，
他会为受屈的人伸冤，
他会为受屈的人伸冤，
让受伤的这些心灵能够得到安慰得到医治，
让受伤的心灵可以得到安慰和医治。
那这对于逼迫当中的基督徒我想会更有安慰，
而对于在逼迫中的基督徒我相信是莫大的安慰。
那最近在网上看到不少关于这个逼迫当中的北京西安教会的视频哈新闻。
最近在网上看到不少关于在逼迫当中的北京石安格教会的视频。
那我也有机会呢，听到这个他们教会主任牧师，这个金明日牧师多年前他的一个信主见证。
我都有机会听到石安教牧者金明日牧师多年前的信主见证。
那在决志信主的那一天，
在信主的
金牧师在一个教堂的角落里面向上帝来祷告。
金牧师在教堂一个角落向上帝祷告。
他说：“上帝啊，我不认识你。”
他说：“上帝啊，我不认识你。
但是你在的话，
但如果你在这里的话，
按照圣经所说的，
按照圣经所讲的，
你差遣你的儿子耶稣来到这个世间。
你差遣你的儿子耶稣来到这个世间，
他为我的罪受死。
他为我的罪受死，
并且复活。”
并且复活。
如果真是这样的话，
如果真是这样的话，
请你现在就拯救我，
请你现在就拯救我。
金牧师祷告一完，
金牧师祷告一完，
眼泪就流下来，
眼泪就流了。
而且他说哭得不成样子，你们可以上网去看。
他说喊到不成样子。
他知道主，那个时候他就知道主接纳了他。
他就知道那时主接纳了他。
那天晚上他骑自行车，回这个北京大学的宿舍。
他那晚呢就骑，踩单车回到去学校的路上，
有大概四十多分钟的路，
大概有四十分钟的路。
金牧师说他一直流眼泪。
金牧师说他一直咁流泪。
不单是他分享说他里面有一个声音对他讲话，
他仲分享话入边有一个声音同佢讲说话。
那个声音说你是我的。
个声音话你系我嘅。
无人能够把你从我的手中夺去。
冇人可以能够喺我手中将你夺去。
相信这段话，金牧师现在在狱中。我想他还记得当年上帝对他的话。
相信金牧师在现在都记得当日的说话。
那会是很大的安慰。
是一个很大的安慰。
我们坐在这个地方的人不会有那么大的体会。
我们坐在这个地方的人没有那么大的体会。
希望有一天我们也会有这样的体会。
希望我们有一天也会有。
那两周前我讲到当中讲到这个为义受逼迫的人有福了。
两个礼拜前我讲到为义受逼迫的人有福了。
因为天国是他。
因为天国是他们的。
那马拉基书这部分经文呢，也帮助我们有对这段经文有更多的体会。
马拉基书呢，在这部分的经文也都帮我们有更多的体会。
体会一下为义受逼迫的人得福是怎么个得法。
体会到为义去受逼迫的人是有什么的福分。
我想其中一个福分就是上帝，看重这些在逼迫当中仍然敬畏他的人。
我相信其中的福分呢，就是上帝看重在逼迫当中仍然敬畏主的人。
他把他们当作宝贵的产业，
主咧将佢哋当作系自己宝贵嘅产业，
是属自己的人，
系当作自己嘅儿子，
谁也夺不走的，
系边个都攞唔走。
在马拉基书的最后，上帝还说了一段话。
喺马拉基书最后咧，上帝佢都讲咗一段说话，
提醒人要遵循他的道、他的律法、他的典章，
提醒人要去遵守佢嘅律法。
今天我们在北美的信徒啊，很少面临像金牧师他面临这种逼迫。
今天我们在北美的信徒，我们很难像金牧师这样有很大的逼迫。
但我们生活当中呢，同样要尽可能的去敬畏上帝。
但是同样也都在生活中尽量去敬畏上帝。
要遵循上帝的话。
要遵循上帝的说话。
当我们因着保罗说的因信称义得安慰的时候。
当我们借着保罗教的因信称义得到安慰的时候。
因为信靠上帝，我们就被看作好的，就可以得到救恩的时候。
因为信靠上帝就是看好的，就是可以得救的时候。
我们也要用雅各所强调的信心若没有行为是死的这句话来提醒自己。
我们也都要用雅各的说话，信心若没有行为是死的，来提醒自己。
我们更不要忘记主耶稣亲口对我们的叮嘱。
我们更加不要忘记主耶稣亲口的叮嘱。
那是给很多自称为基督徒的人说的。
是给我们很多自称为基督徒的人说的。
我们一起来读一下。
我们一起来读。
凡称呼我主啊主啊的人，不能都进天国，唯独遵行我天父旨意的人才能进去。在我们短短人生几十年，
在我们短短人生的几十年，
求主帮助我们，
求主帮助我们，
不要像那些马拉基书这里面的以色列人一样，
我们不要像马拉基书里面以色列人一样，
实在在那儿向上帝抱怨，信靠上帝有什么益处？
成日向上帝抱怨，话信靠上帝有啲咩益处？
跟随耶稣有什么好处？
跟随上帝有什么好处？
可以得到什么？
可以得到什么？
而是要在这个抵挡基督、藐视上帝的时代，
也在这个抵挡基督、藐视上帝的时代，
敬畏上帝，
敬畏上帝，
跟随主耶稣，
跟随主耶稣，
遵守他的吩咐，
遵守他的吩咐。
我们不光是自己要来敬畏上帝、跟随主，
我们不单止自己要来敬畏上帝、跟随主，
我们也要把这种敬畏 传承下去，
我哋亦都要咧将呢份嘅敬畏传承下落去。
特别我们做父母的家里面有孩子，
特别我哋做父母嘅有孩子嘅。
因为经文在这个地方就专门讲到这个有做父亲的，
因为经文入边咧特别就讲到作父亲嘅，
要转向儿女，
要心转向儿女，
女儿的心要转向父亲，
儿女嘅心亦都转向父亲。
做父亲的呢，我想也包括在我们当中做母亲的这些姐妹们。
做父亲的也都我相信是包括做母亲的姐妹。
我们的心要怎么样转向儿女呢？
我们的心要怎样转向儿女呢？
就是要用心去引导儿女来信靠主。
我们就用心去引导儿女来信靠主，
引导他们来敬畏上帝，
引导他们来敬畏上帝，
甚至做好榜样，
甚至做好榜样。
我们说最简单，我们来主日崇拜，我们穿个拖鞋，穿个大裤衩，那个穿个短裤，那就没有是一个敬畏上帝的表现。
最简单的表现就是我们来主日崇拜穿拖鞋穿短裤，我们就没有一个敬畏上帝的表现。
除非你生病了，有些弟兄们那个脚受伤，我看 那他就要穿拖鞋。
除非可能有弟兄姊妹脚受伤的穿拖鞋就没办法了。
很多小事上我们都要做好榜样，特别在我们儿女的面前。
很多小事我们都要做一个好的榜样，特别是在
当中做儿女的呢，
我们当仔女的呢，
这边说心要转向父亲，
心要转向父亲，
当然也包括母亲了，
当然包括母亲。
那我们要应当是孝敬父母，
我们应该是孝敬父母。
这不光是上帝给我们的吩咐，
这个不单只是上帝给我们的吩咐，
也是我们回应上帝的爱，
亦都是我们回应上父母的爱，
回应父母的爱的表现，
回应父母的爱的表现，
是我们敬畏上帝最基本的表现，
是我们敬畏上帝最基本的表现。
盼望有一天当主耶稣再来的时候，
盼望有一天当主耶稣再来的时候，
当我面对他的审判的时候，
当我们要面对他的审判的时候，
他不会很厌弃的对我们说，
他不会很厌弃地跟我们说，
我从来不认识你们，
我从来都不认识你们，
你们这些作恶的人离开我去吧，
你们这班作恶的人离开我去。
这是对那个刚才叫他主啊主啊的人说的，
这个是刚刚叫他主啊主啊的人去讲的。
我们盼望我们见到主的时候，他会蛮有慈爱蛮有怜悯的对我们说，你是我的。
我们盼望见主的时候，他是满有慈爱满有怜悯跟我们说，你是我的。
弟兄姐妹们，
弟兄姊妹，
我们今天可能正在面对一个同样非常不公不义的社会。
今天我们可能也都处于一个不公不义的社会。
我们自己也可能在经历一些很不公平的事情，一些很大的挑战，很多的难处。
我们自己也都可能处于这个很大的难处，很大的困难里面。
我们可能已经为一些事情祷告了好长一段时间。
我们可能已经为一件 事情去祷告了很久。
但是上帝好像没有回应我们。
但上帝好像没有回应我们。
我们不用灰心。
我们不要灰心。
更不用怀疑上帝的信实、公义跟怜悯。
更加不用去怀疑上帝的信实、公义和怜悯。
因为我们的主已经把人生的结局清清楚楚地告诉我们。
因为我们的主呢已经将我们人生的结局清清楚楚地告诉
我们。
我
们只要至死忠心。
我们只要至死忠心。
在这个大而可畏的审判的日子。
在这个大而可畏的审判日子。
就在主耶稣他来的时候。
就是主耶稣再来的时候。
我们必要得到主给我们的奖赏。
我们必然会得到主赐给我们的奖赏。
他会赐给我们生命的冠冕。
会赐给我们生命的冠冕。
最后我想用在逼迫当中训道的使徒保罗的话来作为我们的激励，也是今天的这个本周箴言，我们再一起来读一遍。
最后呢，我想用在逼迫中训道的使徒保罗的说话来作为我们激励，也都是我们今天的本周箴言，我们一起来读。
我们这自战自清的苦主要为我们成就极重无比永远的荣耀。原来我们不是顾念所见的，乃是顾念所不见的，因为所见的是暂时的，所不见的是永远的。我们一起祷告。
我们一起祷告。
天父上帝，我们感谢你。
天父上帝，我们感谢你。
感谢你今天借着你的使者马拉基给我们的教导。
感谢你今天借着你的使者马拉基给我们的教导。
当我们可以看到人生的尽头，可以有完全不一样的结局。
我们看到人生的尽头，可以有完全不一样的结局。
求主怜悯我们的软弱。
求主怜悯我们的软弱。
帮助我们效法你的仆人保罗。
帮助我们去效法你的仆人保罗。
忘记背后，努力面前。
忘记背后，努力面前。
能够向着标杆直跑。
向着标杆直跑。
要得你给我们的赏赐。
要得到你给我们的赏赐。
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求。
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祈求。
阿门。